大家好，我是快健身的 Ada 姐。健人健语自从第一期上线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里得到了身边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现在节目在近20个网络广播平台播出，几百万的收听率和近百万的粉丝，我必须感谢所有的节目嘉宾朋友们的支持，我也要感谢听众粉丝朋友们，你们的肯定和喜爱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动力，让我继续把节目做下去。在2016年里，我们计划推出节目的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尝试。不论未来是跌跌撞撞的一路前行，还是会遇到华丽丽的跌倒，我们都不畏惧，只是希望在2016年里与你们有更亲密的接触，让我们的节目更好看，你们更喜欢，让我们一起把健身进行到底，敬请期待。我们跟杨慕田杨老师聊了关于蛋白质的一些知识，那今天我们聊聊蛋白和蛋白组合这样的话题。蛋白质和蛋白是一样的东西吗？蛋白组合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们对我们有什么更大的帮助呢？今天呢，我们就会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别走开，精彩马上就来。那首先还是先请我们的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杨慕田，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欢迎慕田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上期呢，我们聊到了这个蛋白质啊，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蛋白粉的一些话题。那我现在就是又看到了一个概念啊，蛋白。我想问这个蛋白和蛋白质它是一个东西吗？我特别想问一下。
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呢，蛋白其实有时候也会被人当作是鸡蛋清，
对，
蛋清，
对
对。其实说，蛋白、蛋白粉，然后蛋白质，然后呢，蛋清，就是有时候是容易混淆，但是呢，其实你只要说明白就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两个蛋清。对，就不要说我吃了两个蛋白，对对对对对，这样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蛋白质含量是什么什么，对吧？多少克，而不是说这个东西的蛋白是多少克，所以这样就很容易混淆。就基本上来讲，食物它就是指蛋清，对，然后呢，到营养学的角度呢，它就是指蛋白质，
蛋白质，
对，所以尽量不要用蛋白这个字眼，它比较的含糊其辞，容易这个让人混淆。
那但是我前一阵看了一个文章啊，也是我看到，我为什么做这期节目呀、啊？是因为我前一阵看了咱们那个营养的公众号啊，就是说写了一篇文章。那他这个文章就是专门说有一个蛋白，他提出了蛋白组合这个概念。对，当时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在我的一个理解啊，可能我对这个营养还是不如杨老师那么专业。我觉得好像蛋白，我只要补充蛋白粉啊，蛋白补剂就好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蛋白组合的概念，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说法呢？
是这样的，其实蛋白组合它更多是基于一个对蛋白质的种类的理解上，来做的一个优化的组合。那对于可能有一定健身基础的人群，或者说有一定更高阶需求的人群做的这么样一个组合。简单而言呢，我们上期讲到了这个蛋白质，它有这个乳清分离，还有这个浓缩乳清。那其实呢，我们还没有提到一种蛋白叫做这个酪蛋白。对，酪蛋白呢是其实是这个乳制品里最多的一种蛋白。它呢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进入这个胃以后呢，会跟胃酸这个结合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容易消化的一个凝块吧。然后呢，这些物质呢就是会影响，我指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就是说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所以呢让它赋予了它特有的一种性质，就是缓释。什么叫缓释呢？就是它的身体对它吸收会比较的适当的比较缓慢。对，那可能完全吸收一份呢需要6到8小时。那这种特性呢就让它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呢这个睡觉前的一个小零点啊。一般呢在这个像美国或者说这个北美一些国家呢，那边的健身人群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比如说半个小时，摄入这种蛋白质，也叫酪蛋白。所以呢我再总结一下，就是乳清分离蛋白、浓缩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对，然后呢前两者的这个区别我在上一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然后呢今天又介绍这个酪蛋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增肌粉。对，增肌粉其实呢也是，对对，也是这个蛋白粉的一种。但是呢它 为什么叫增肌粉呢？因为它里面除了蛋白粉，一般是这个浓缩乳清啊，还加了一些比如说优质的糖分，比如说这个麦芽糊精啊，对吧，马铃薯淀粉啊等等，然后还加了一定的有益脂肪酸，让它整体的热量要高于同等的这个乳清分离和浓缩乳清。那对于这个有增肌需求或这个大热量摄入需求的人群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一些其他的，我就一并跟大家都讲一下，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叫牛肉分离乳清蛋白，还有这个叫正蛋蛋白等等。其实呢，先说牛肉吧，其实牛肉它。真的是从牛肉里萃取出来的，它对，但是它并没有牛肉的那个味道，因为如果有像牛肉的味道的乳清蛋白粉，还是挺诡异的。哎，我自己也喝过，我觉得牛肉蛋白它的好处在于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非常的好，非常的高，而且它的胆固醇是没有的，对，它分离的非常的棒，所以呢，对于想尝试这个牛肉这个蛋白的人群，我觉得可以进行尝试，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它的这个价格会稍微贵一些啊。一方面，而正蛋蛋白呢，其实它里面是加了这个肌酸，对，大家知道肌酸是促进这个能量的重生的，所以呢，对于增加你的力量，会比较好，而且正蛋蛋白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对，其他呢还有一些可能所谓的缓释蛋白，这种呢相当于是添加了这个酪蛋白的这个浓缩乳清蛋白。对，所以这个呢就适合一些就是可能傻傻分不清楚的这个人群。对对对，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吃分离还是吃这个浓缩，我觉得吃一个就好的人啊。所以呢，从大体而言，既然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是千变万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怎么说呢？对于一般人群而言，我觉得选择一个乳清分离或者浓缩乳清，再加上一个酪蛋白，就是一个不错的组合。酪蛋白可以在睡觉前或者说下午加餐的时候吃，保证你身体这个持续吸收这个蛋白质，然后呢，让你身体处于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合成的状态。那在训练后，对吧？我们可以喝这种快速吸收的乳清，这是一种方案。还有一种呢，就是对增肌人群，我觉得你可以配一份乳清蛋白，再加一份这个增肌粉。增肌粉呢，我不建议在训练后吃，因为它消化吸收会稍微慢一些。我建议作为加餐啊，对，它一份经常有500+那么多的热量，所以会是可以代替正餐的。
刚才这个木田说了一下，就刚才那个蛋白，包括乳清蛋白、分离乳清，包括牛肉、酪蛋白、增肌蛋白啊，它其实蛋白还是有一些它的一些分类啊，可能它每种分类它可能的一个目的性可能会更细分了一下，
对对对，
更细化了一下啊。同样都是蛋白，但它可能目的更细化了一下。那我在这篇文章里我也看到了，它把这个蛋白组合它分成了两种，一个是叫这个基础型那个蛋白组合，然后它还分了一种叫目的型的蛋白组合。那它可能比如说基础型的，它说了几点，比如说适合一些低体脂力量薄弱的人群包括一些高体脂力量薄弱的人群包括低体脂运动少工作繁忙的人群。就是它的这个组合是不是就是它的针对性，包括像我说那几种人群，它会针对不同人群的体脂。我看它主要通过这个体脂，第一体脂是个考核指标，第二就是说你的力量是否均衡，第三个就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有的人是增肌有人去减脂所以说它也是这个主要是根据这几种不同的这个人群的这个需求，然后它自己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那这种组合是不是很有用，是不是对我们大家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指导作用呢？
我觉得其实就像我说万变不离其宗，这是一种比较明确的分法吧。我觉得就是分为这个低体脂和高体脂人群。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便于一些咱们的这个健身的朋友去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脂率来选择。其实所谓的低体脂这个人适合的蛋白质呢，基本上属于乳清分离，还有对对对，还有酪蛋白，因为这两者呢，相对来讲它的糖分和脂肪非常的少，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它的总热量非常的相对来讲会少很多。那因为你的这个体脂如果是比较高的话，就适合摄入这种组合。但如果你的体脂比较低的话，这个而且你又是在一个增肌的一个期间段，那你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热量，你不会太在乎那一点点糖或者脂肪。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些热量，那其中糖分和脂肪稍微高一些的增肌粉，还有这个浓缩乳清。对， 所以呢，这就是所谓它的这个按体脂率来分的一个组合方法。
嗯。所以说我看到了它主要一个是按照体脂率，还有就是说按照你的这个是增肌还是减脂。因为上期你提到过说，当你在增肌的时候，哎，你比如说可能会选择一个什么一个组合，但你在减脂的时候，
对对对，
你只会喝这个分离的这个蛋白，
是，
是不是？
是的。嗯，对，嗯，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增肌也好减脂也好，最关键的是热量。对，增肌期呢相对热量会控制的不是那么严格，那这个时候呢，我既会选择这个增肌粉，也会选择浓缩乳清。对，那如果减脂的话，对我而言就是，可能每一千卡我都会仔细的计算，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择一些热量相对比较低，然后呢脂肪含量比较少的这个乳清蛋白还有酪蛋白。对，这个就是我减脂时候的一个组合。我减脂时候是不会喝这个增肌粉的，因为热量太高了，但这个高不是那种就是说脂肪带来的，它更多的是一些糖分还有蛋白质组合起来的那种高热量的一个产物，适合增肌的人。对，
刚才目前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总热量的一个控制。其实我们说增肌和减脂，其实最关键的你要是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就哪怕在这个补剂这一块，那可能说你在增肌的时候和在这个减脂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这些补剂它的热量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对，其实在补剂里面热量相对比较高的无非就是两类吧，而我指的是相对热量比较高，也就是我们两种常量营养物质，一个呢就是蛋白质类的补剂，对吧，
热量比较高。
对，但这个相对还好，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很优质的一个营养的物质的来源，然后呢它本身也比较难转化成脂肪。还有一个呢就是糖类，对，糖类的营养补剂，这个呢可能在中国市场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在国外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有专门卖麦芽糊精啊、葡萄糖啊等等，这些呢对于这个恢复这个运动中糖的损耗会有帮助。但是呢同样的，如果你在不合适的时间摄入了不合适的量，同样它会转化成脂肪。所以基本上是这两种我觉得补剂大家需要注意，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比较胖的人不太适宜在运动的这个前后去摄入更多的糖。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调高你的蛋白质摄入量。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问一个下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蛋白组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有一个蛋白组合，它可能会对这个增肌或减脂的人群有个更明确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啊，可能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帮助。那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样的这个组合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要注意哪些问题？是不是就是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热量的摄取就好了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我觉得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这个目标和需求而定吧。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瘦的，然后呢有增肌需求的人，对吧？那我可能就会寻找一些热量比较高，对吧，然后呢这个品质比较好的一些营养品，比如说我会选择这个增肌粉，对吧，我会选择乳清蛋白。但如果我是一个这个体脂比较高而且就是所谓那种呼吸都会胖的人，对，那我一定会选择这个乳清分离。对，然后呢可能对这种增肌粉这种大热量的这个产品我会比较慎重。对，但是呢我可能会选择酪蛋白，因为毕竟在减脂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吃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这个处于一个比较合成的状态，防止肌肉的流失。
所以说那目的实际上他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在选择这个组合性的这个蛋白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条件和实际状况。因为我看了这篇文章他也说，因为它不分两种嘛，一个是目的型的，一个基础型的，它也是以三种一个三个指标作为了一个综合考量。一个就是说你的体脂高低，现在跟大家目前一直说了，第二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力量的一个状况是薄弱的还是均衡的，
对，
还是比较多样运动的比较强壮的。那第三个指标呢，它也会就是说是就是你最后的目的性了，那你到底是一个增肌的人群还是一个减脂的人群。所以说那实际上我们在选择这个蛋白组合的时候，那可能这三个也主要是我们一个考量的一个对自己啊一个考量的目标。那我们是有目的性的，然后去有一个这样的组合，是不是？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这几个指标都是可以被大家所考虑的。
那我想问一下啊，刚才因为上期我目前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平台期
啊，对啊，
平台期其实是很多我们健身人群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早或者晚。
是，
其实就像专业的，我相信像目前比较专业的人群一样啊，就是他也会在一段时期内也会，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啊，我觉得我的这个。我应该训练了有六七年了吧，
嗯嗯，
然后这里面应该遇到至少三个平台期，其中呢有两个增肌平台期和一个减脂平台期，减脂平台期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后来发现还是在糖分的摄入上，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上，当时呢我可能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导致我的这个尽管我的脂肪摄入很低，但是呢还是影响我的减脂。
碳水是食物吗？还是就是说你这些补剂里面
碳水化合物和
是吃的？
它对碳水化合物其实它跟蛋白质跟脂肪是并列，是三个常量营养物质嘛，
对，
它存在于这个一些谷物，然后比如说大米啊，还有一些薯类啊，还有豆类啊等等水果，乳制品里都有碳水化合物，但基本上最多的碳水化合物都存在于这个主食之中啊，所以呢我在上一期也和大家提到说啊，那我这个一辈子都在吃水果，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对，因为首先第一最重要的是热量，热量一定要控制好。第二呢，就是说，适当多摄入些优质的蛋白质和蔬菜，而不是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对，所以这样呢，就是能够让你达到一个更好的减脂效果。所以呢，再说回来，说到我增肌的平台期，
对，
我增肌的平台期，我发现还是一个热量摄入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的摄入。第一个阶段是因为蛋白质摄入非常的少，当时可能只有不到100克吧，每天。后来呢，我就这个痛定思痛，加大了我蛋白质摄入量，然后呢，跟以前相比，都会多加入1到2勺蛋白粉，然后每一餐的这个肉类都会增加。后来呢，我会发现，第二个这个增肌平台期呢，是因为就是我的训练量过大了，就是会非常的疲劳，然后呢修复的会比较慢。这样的话，我当时做出调整，就是可能每练1到2天，我就会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保证呢每次不要练得过长，对，强度适中就好。
所以我发现，我现在想，突然刚才想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体脂多少啊？
我其实冬天体脂并不算很低，但是我基本上能保持在可能12%-13%，然后呢，即使过冬也能看见腹肌的样子。对，
这点我证明啊，目前其实身材是非常好的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减脂和在这个和这个增肌期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群里也有朋友也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会问到因为现在冬天是不是更适合增肌啊？因为我也看到好像一些文章，好像冬天其实现在更适合增肌，所以说我说当遇到这个平台期，为什么提到平台期？当遇到这个平台期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讲这种蛋白组合，就比你单纯的那种只补充一种，或者你也适当的调整一下这种你的营养补剂，会不会对你这个平台期的各种突破也会有一些好处呢？
那
这个调整，
其实刚才阿达问了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冬天是不是非常适合增肌？
对，
第二个就是说摄入这些补剂是不是更有助于增肌？
对，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冬天呢其实大家只是觉得有点冷，对，然后冷，
而且想吃东西，
对
你不觉得很想吃东西，而且总是
是的，是的，对，冷的时候就特别想吃食物，所以呢，这给大家造成一种幻象，就是冬天特别适合增肌，
对，因为增肌热量多嘛，
对，因为我是对，确实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妨尝试在冬天增肌，而且大部分人也都是在冬天增肌的，然后我觉得，但其实冬天减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因为人他来抗寒的话，需要散发一些热量。所以呢，其实对于减脂也是有帮助，但只不过为什么大家不在冬天减脂，是因为冬天减脂太痛苦了。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要控制你的总热量。
没错，所以呢，这个是非常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多数人会这个望而却步哈。第二个就是说，通过摄取这些补剂，会不会让你这个更好的去增肌？我觉得只要摄入合适，肯定是会起这个正面的作用的，而且也会起推进的作用。像我的话，就确实也是像阿达说的，是在冬天增肌的，而且我一般会从差不多10月底10月初9月底的样子开始增肌，一直增到来年的比如1、2月份，对，这样5到6个月的增肌期，让这个身体得到快速的这个发展，然后会配合一些比如说快速手段，比如说像这个增肌粉啊，或者说是这个乳清蛋白粉啊等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也会比较繁忙，然后呢也会有一定的时间去自己做饭， 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一忙起来真的是顾不上吃正餐，但是确实要这个有健身的需求，要补充这个热量，怎么办呢？我就会这个适当的去摄取一些像增肌粉啊，乳清蛋白啊，作为我的小零点啊，这样呢既保证了我的热量摄入呢，然后又保证了我的这个摄取的食物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
那是不是说我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增肌，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适当的搭配，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适当的搭配和组合这个蛋白或者这些补剂啊，适当的搭配组合，它会更有效和迅速的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呢。
如果这个搭配的合适当然是有帮助的了。对，
那如果搭配的，我特别想说你的，但是如果搭配的不合适，就是我想提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适应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这个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搭配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既然大家如果真的是很想好好的去健身有很好的结果，那就是还是得去计算一下你的总摄入量。我觉得其实选什么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最后你是吃了这个多少是起决定性因素的。我觉得比如说你要增肌，然后呢你也选择了增肌粉，但是呢比如说你可能只要再比这个总消耗多这个摄入200到300千卡就可以增长肌肉，但你偏偏呢就要吃好几勺增肌粉。大家都知道那增肌粉一勺的热量也是挺大的，那原本你只需要200，但你一下多吃了3勺，每一勺就是300-400的热量，那你就多摄入了将近就是800到1000千卡的热量。
哇，好可怕。
对对对，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量。并不是说增肌粉不好，但是你吃的太多了，那远远的超过了你的所需，这时候呢它就会变成脂肪，那来年你在减的时候就得为你自己当时的这个摊口，对吧，去这个弥补这个罪过，就会去多做一些这个有氧，对吧，然后自己也会很累。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适量就好了。对，这个适量最多更多指的还是热量，总热量方面的。
所以刚才这个穆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啊，不是说东西越多然后你吃的越多，
对对对，
然后你增肌就越多，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增肌粉它也是有热量，而且热量不低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很好的标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对于已经有比如说2到3年健身经验的人，我觉得你如果在增肌，你每一周其实可长的这个公斤数是很少的，可能只有比如说不到1公斤，一般可能只有0.3到0.4。这时候你不用着急，因为人他的这个健身这个增肌效果肯定会越来越慢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量，它不像可能是新手可能前3个月每一周都能长可能半公斤到1公斤，所以那个是很快的，但练到最后是不可能有那种速度的。如果你还有那种速度，那说明你可能是吃的太多了，而且你长的应该不是肌肉。对，
可能就是脂肪。
对，脂肪或者水。对，是这样。
所以说我会看到健身房有些人虽然块练得很大，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圆乎乎肉乎乎的，并没有像看起来线条就是很清晰那种，它也肌肉很大呀，这是不是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对，我觉得是，是可能有两种情况吧。第一种就是新手，他可能还在一个基础的增肌期，所以他看着比较浑圆，对，
对，他比较圆，
对对对对，
不是很肌肉很紧实那种，
是的是的，
那种感觉。
所以呢，他的整体皮下脂肪，然后呢，他整体肌肉量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就是他可能练了很多年，但是呢，实在他是不控制饮食，也不做有氧，所以呢，他的这个皮下脂肪还有肌间脂肪呢会比较高，
还是比较高。
对对对，所以这种人可能会很有力量，但是呢，他可能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这个饮食方法，或者加大自己的有氧强度的话，他可能会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对，
所以刚才我就是想说，我们在这个补充这个补剂的时候，包括这个组合补剂的时候啊，刚才这个穆田也强调了，我们真的是不要过分，要摄入这个总量要控制。
对对对，
说不要因为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吃多了我就可以增得快长得快，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是有科学的计算根据和数量补充的。
是
你可能补充多了你反而适得其反了，不仅没有增肌，可能把脂肪给补上去了。
这个有时候千万不要这个拔苗助长。
对对对，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了。
是的是的，
就像这个情况。 那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种营养补剂和这个包括像我们说的各种组合啊，它适合所有的这个健身运动人群，有某些人是不适合，就是说吃这样的这个补剂的嘛？有没有特别的人群就是不太适合有这样的补剂的摄入呢？
应该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会相对比较少，或者要看这个因人而异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减脂类的补剂里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咖啡因，对，那像咖啡因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一个状态来选择是否要补充这类的补剂，或者说补充多少。像有的人呢，他喝咖啡可能喝只是一小杯，比如说星巴克，对吧，那个
是的，
对，那种中杯，哪怕我只喝半杯，
嗯，
我恨不得一晚上都睡不着，我哪怕下午一点喝，晚上十二点也睡不着。那我觉得这类人群呢，在选择含有咖啡因的这种补剂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了。我觉得因为你很显然你不适合这种东西。还蛋白质我觉得还好，蛋白质啊，维他命啊，包括一些脂肪酸，例如鱼油啊，我觉得都其实都属于膳食补剂的这个类别，所以只要适当补充我觉得问题不大。其他的我想想，其他的我觉得我现在暂时想不到什么对身体有直接伤害的补剂，因为毕竟它能够摆到市场上，证明它还是经过这个临床验证的，
对
对
对。
但是具体就是哪怕有的食物，你想想都会有过敏的症状，那更别说补剂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得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状况来甄别和选择营养补剂
适合自己的。
对对对，是的。
对，这个我就想说，因为上次就是说我一个朋友给我喝了什么呀，是氮泵呀还是什么呀，然后我喝以后我觉得我一直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因为可能是就晚一点，也是吃的喝的比较晚，因为我比较好奇嘛，然后我就喝到我就想尝试一下，然后害得我一晚上没有睡觉。
对对对对，是。
就这个真的让我就是说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对，氮泵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训练前增力的一种营养补剂了，它里面多少都会含有咖啡因啊，因为咖啡因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更加的兴奋。人在兴奋状态下，当然这个运动表现会
越好，对，也会提高。
对
对
对，咖啡因本身并没有任何害处，因为它存在于这个茶呀、咖啡里面。但是呢，当这个人体需求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耐受不了这个咖啡因的含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异常兴奋的现象。对，像我个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在选择氮泵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标签上的咖啡因含量。目前市场上从100毫克每单位到400毫克不等，其实400毫克就是非常多了，几乎能超过一杯大的星巴克了。所以如果你喝大的星巴克会睡不着会兴奋，我建议你在选择氮泵的时候就选择那个咖啡因含量比较少的这种补剂。因为现在其实在这个氮泵它背后的这个商标上都会明确的标出咖啡因的含量，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去更好的甄别和选择。
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专业人士啊，就是不一样，因为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要去看后面这个指标，因为我不知道这指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
是的，而且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个使用氮泵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睡前的4到6个小时，来摄入氮泵，就千万不要在临睡前摄入。对，然后呢，其次呢，如果你本身就对咖啡很过敏的话，我指的过敏就是说喝完会异常兴奋，
对，
那我建议你要考虑是否选择氮泵。最后一个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决定摄入氮泵，我觉得其他的咖啡因摄入就要酌量减少，或者甚至不去摄入。
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杨老师啊，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说这个适应的人群，其实从总体上来讲，就是我们市面上可以见到的营养品应该都是经过临床的，也应该是安全的啊。但是因为每个人个体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只能说就是当大家在尝试某种这个营养补剂的时候，一定要也要观察自己的一个反应，就是吃某种营养补剂你要看自己反应。像我说这个氮泵我喝了一晚上睡不着觉，我可能下次我要看看后面的这个指标啊，包括它后面的指标。然后如果某种营养补剂包括我们说各种这个组合，如果你觉得有不适的话，那肯定要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使用了，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然后你来决定哪个可能更适合你，是不是？
对，这个是膳食补剂使用的一种我觉得 基本原则。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建议大家，刚才杨老师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在各种营养补剂的时候也要看看这个说明书啊。
对对对，
不懂的时候我觉得
首先对首先要
要读一读说明书，看看后面那个指标还是有用的啊。其实
没错，其实在买之前首先要确认这个产品在市面上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报道。第二呢，就是尽量的去按照它这个背后产品背后这个标签给予你的这个使用的原则，它一般都会告诉你每天吃多少，那千万不要超过这个量，尤其像含有咖啡因的这种补剂。其他我觉得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自身反馈，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很显然那就把它停掉就好了，或者这个酌量减少。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再强调一下，大家在摄取更多的这个营养补剂的时候，第一个还要按照说明，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产品都会告诉你摄入多少是合适的，大家也不要急于求成或急于想达到一种某种，不管是减脂还是增肌啊，
对，
你不要因为急于求成达到某种目标你随意的增加啊，减少可能还好一点，你最多达不到你的目标是吧？
对对对，
但是不要随意增加你的这个补剂的量。
对，然后其实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现在其实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一些可能不法的商贩吧，或者说一些小作坊在卖这种莫名的这个可以打着这个可以降低你食欲迅速减脂口号的一些减脂药或者减肥药，然后很多这个女性啊趋之若鹜，就想快速减脂，而且
女孩子是这样的。
对对对，确实我觉得其实女性她也是有时候我还觉得挺可怜的，就是她们为了让自己这个有更好的曲线，愿意花一切的代价，从动刀到动药，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蛮拼的。对
对
对对对，有时候觉得，但是我觉得也是想提醒各位，就是说这种小作坊她卖的东西你也不知道里面添加了什么，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些产品里添加了一种药物叫西部曲明，然后对它呢就是一种强力的抑制食欲的减脂药，它呢这个长期的使用呢会让你这个产生厌食或者神经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这个我觉得是根本划不来的。你像你为了减脂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抑郁，然后变得这个厌食，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还是对周围的朋友都是一种损失，所以我建议大家减脂千万不要求快，是吧？其实你减个3到6个月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安稳和健康是最好的。
对，所以说我们还不要急于求成，我们觉得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
对
我们如果包括我们说在健身也是一样的，最起码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自己身体状况更好更健康，而不是说以牺牲自己健康为代价让自己看起来更美本末倒置的，反而是这个。
而且我觉得增肌也是一样的，不要带着一种催肥的一种心态。对，我觉得
盲目追求维度。
对对对，
就是我要增多少厘米多少厘米。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除非，当然了，除非你是个竞技选手，我觉得没有必要带一种攀比的心情去健身。我觉得健身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结果应该是让你这个从内而外更加健康，对，而不是带着一种去攀比或去竞争的心态去健身，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要跟自己去比较，我们希望每一天比自己更好，我不要去盲目去跟别人去攀比，有太现实一个太功利的想法，
是的，
反而适得其反了。
对对对，心态要正常，
心态我还是那个心态是最重要的，
心态很重要。
所以今天呢再次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既然健宇的同名淘宝店开张了，所有的节目粉丝朋友购买蛋白粉都有最优惠的价格哦，心动不如行动，快去淘你的喜欢吧。再次感谢穆婷做客我的节目，那这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最后特别恳请各位喜爱我们的健友们，在你们正在收听的博客里面帮我们点一下订阅或者点赞哦，这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对我们很重要哦。另外想跟我们一起吐槽一起笑的朋友们，请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QQ 群，请搜索健人健语，健是健康的健，人是人民的人，健语的健呢是 rich 的健，我相信你们懂的哦。语是语言的语，我们的几个主播还有每期的嘉宾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到来哦。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大董提供了我们这个录音棚的使用，这里的设备和音质都是一流哦，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3520349911，13520349911，融合音频音乐制作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